今天我们来到《创世纪生命读经》第102篇，这一篇的题目是《成熟的表显之五》。这一篇的经文是《创世纪》第49章第17节到21节，是讲到关于但、加德、亚瑟和拿弗他利的预言。我们先把这五节念一念。第17节，但必作道上的蛇，路中的蛔，咬伤马蹄，使骑马的向后坠落。18，耶和华啊，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。19，加德必被追击者追击，他却要追击他们的脚跟。21，亚瑟的食物丰美，他必出君王的美味。21，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，他出佳美的言语。在这一篇信息里面，我们来看雅各12个儿子的第三组。我们已经清楚地看见，在创世纪49章里面那些带着祝福的预言，不光是描绘旧约以色列12个支派的生活，也是描绘新约基督徒的属灵生活。这是基于以色列12个支派预表教会和信徒的原则，所以49章里面的每一件事都是预表、隐儿、图画。而今天呢，我们的经历就是雅各那个带着祝福的预言的实际和应验。雅各他所说的那些带着祝福的预言是诗的语言是很难领会的。诗的语言呢，是含义深长，富于描述，但是要探测那个深处呢，就这个含义啊却不容易。你假如探测到这一章里面诗的语言的深处，你就会看见它是何等有意义，何等丰富并且深奥。许多读者他们难以领会49章的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他们缺少基督徒的经历。就是我们能够领会这一章里面诗的语言，也可能因着缺少必要的经历而不知道怎么样来应用。要领会这样一段预言的记载，我们必须要首先认识白纸黑字的词句，必须要知道以色列12个支派的历史，同时呢，也必须要知道诗里面表号的意义，并且呢，我们必须要有经历。雅各在这一章里面用了许多诗意的表号，就好像小狮子啦、恶狮啦、母狮啦、小驴了、驴蛆了、酒了、葡萄树了、衣服了、海口了、船了、蛇了、毁了。要知道这些表号的意思，要知道怎么样应用这些预表，并且把它们应用到我们的情况里面来的话，我们就需要有经历。这一仗封闭了许多个世纪，原因就是因为缺少经历。在50几年以前，我坐在弟兄会的一位大教士的脚前，他释放了好多篇解释创世纪49章的信息，给我们看见这些预言怎么在圣经以下的各卷里面得着应验。但是呢，他在经历上是非常确切，他所有的都是白纸黑字的知识，因为不知道这些表号的属灵意义，所以他就没有把这些表号应用到今天基督徒的经历里面。所以在生命或者属灵的经历上，我没有从他得着什么帮助，但是我仍然感谢神，在历史和圣经方面，我从他听到了这一章的说明和解释。后来呢，我把这一章和我的属灵经历摆在一起，就能够进入这一段带着祝福的预言里面所讲的深处的意义。关于雅各12个儿子的记载，他是开始于流变这个罪人，没有一个人比流变更有罪。 保罗曾经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，但是我要说流便的确是最大的罪人，他比大树的扫罗更有罪。你看他犯了何等可怕的罪。在我们基督徒经历的开始，我们也是罪人，为着主的怜悯，我们是何等的感谢他。虽然我曾经是流便，但是我现在得救了。虽然这一段带着祝福的预言是开始于一个罪人，但是呢，他却结束于雅各的两个爱子，就是约瑟和便雅悯。这个预言是开始于一个罪人，结束于一位王，一位掌权者，一位有能力和权柄的人。在流便和约瑟之间，有西面、利未、犹大、西布伦、以撒加、但、加德、亚瑟和拿弗他利。我们已经看见这个预言的记载是开始于一组的罪人，就是流便、西面和利未。流便的罪就是情欲，西面和利未的罪就是出自他们性情的那个怒气。马太福音五章也说到情欲和怒气这里有罪。在这一组满了情欲和怒气的罪人以后呢，第二组基督来了，他是狮子。犹大是基督做我们的福音，在犹大以后就是西布伦，就是输出福音的海口。接着西布伦就是以撒加，就是教会生活的享受。你看何等的美妙，今天我们中间还有一些流变吗？我们一定要宣告说，在教会里面没有流变，也没有西面，而所有的立位呢都已经变了祭司了。所以在我们当中不再有罪人，基督在这里，他乃是我们的一切。因为基督在这里，我们就有福音，而这个福音是借着福音的传扬被输送出去的，并且呢我们有教会生活。哈利路亚，我们不再是罪人，我们是在教会生活里。一方面我们是输出基督的海口，另外一方面我们是帐篷，在对基督完满的享受里面与他同住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下面一段，就是关于但。第一个小点，为着更多土地征战的小狮子。假如我们往前看《生命记》第33章第22节那里，他讲到但，他说但为小狮子从巴山跳出来。那这一节呢又提到小狮子，他将十二个儿子的第二组和第三组连接起来了，这个就表明第三组就是第二组的延续。第二组里面最重要的表号就是狮子，那就是犹大做狮子。那第三组的第一位但也称作狮子，但是小狮子，他征战不是为着掳物，乃是为着更多的土地。从这里我们看见小狮子已经从为掳物征战进展到为土地征战。原来是为掳物征战，现在呢这个小狮子是为土地征战。在预表里面为更多的土地征战，意思就是为更多的基督征战。犹大的小狮子是为着不足掳物，但是这里的小狮子呢是为着得着更多的土地征战，为着得着更多的基督征战。在士师记第18章我们看见但是小狮子为着更多的土地征战。关于但的第二点，就是咬伤马蹄是骑马的坠落于后的蛇路上的悔。在士师记第18章，但得着了那个但城以后，他就把米迦住的偶像设立在那个城里面。当时神的帐幕在四罗，但是在但城里面却有偶像。今天我们有光， 可以领会这件事的属灵意义。这个意思就是有些基督徒他们已经能够得着更多的基督，但是在得着更多的基督以后呢，他们却另外设了一个敬拜中心。照着生命记，神的子民在美地上只应该有一个敬拜中心，在那个独一的中心里面有神的名和神的居所。在利未记的时代，敬拜的中心是在示罗，那个是神的帐幕和祭祀所在的地方。虽然但他得着了胜利，这种胜利呢却叫但独立了。所有的独立都是从骄傲来的，你不要以为属灵的得着不会叫你骄傲，甚至你得着基督也会叫我们骄傲，这个就是所谓属灵的骄傲。那些在属灵上骄傲的人，他们不愿意服从别人，反而他们说，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去示罗呢？我们自己能够设立一些东西来。但是在得胜以后，立刻将另外一个敬拜中心同着米迦所住的偶像在但城设立起来了。你假如查考基督教的历史，你就会看见这样的事实一再的发生。信徒里面的个人或者团体在得着更多的基督这一方面他得胜了，但是这样的得着基督使他们骄傲起来并且独立起来，因为他们不愿意顺从别人，他们就设立了另外一个敬拜中心。他们应该到示罗的敬拜中心，因为神所设立的祭司是在示罗，但是他们设立了一些人所制造并且命定的东西，这个就是那个狡猾者蛇偷偷的进来了。创世纪三章的蛇在四世纪十八章又再次出现了，这样但这个小狮子就变成了蛇了。创世纪第四十九章第十七节说，但必作道上的蛇，路上的虺，咬伤马蹄，使骑马的坠落于后。这里的蛇比创世纪第三章的蛇更可恶，因为它在这里是虺。假如不知道旧约的历史、属灵的意义还有怎么样实际的应用，我们就很难领会这一节。但是我们假如知道这些事，就会看见在基督教的历史里面有许多的但。首先呢，这些的但是得着更多的基督的一些的小狮子，但是他们最终呢却成了蛇，甚至呢成了虺，设立了其他的敬拜中心。甚至在今天，许多得着了一点基督的属灵人，他们也在神所命定、神所设立的独一中心以外，另外设立另外一个中心。我们必须要将这些的点应用到我们身上，来问问我们自己，有没有设立其他的敬拜中心。说起来很羞耻，也很伤痛，在已过的15年之间，至少有两三位曾经在我们中间的人做过这样的事。他们得着了一些东西，但是这种得着使他们骄傲并且独立，他们不愿意顺从主所命定的，结果呢就设立了其他的中心。这些曾经使有些人堕落以后，在创世纪49章，这是预言。但是今天我们在已过的历史和目前的情况里面看见这个预言的应验，这个再次使我们确信圣经的确是神所漠视的。在这里但的图画给我们何等深刻的印象，今天我们看见那个有属灵的偶像、有所谓属灵的形象的敬拜中心，偶像和分开的敬拜中心就成了以色列国最大的绊脚石。我们读旧约的历史书就看见但因为接受偶像的确成了毁，这个毁 就咬伤了马蹄，使骑马的坠落于后。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毁成了极大的拦阻，并且使人退后。当然骑马前进的时候，但是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，也就是说他拦阻了他们前进。关于但第三个小点，就是雅各等候耶和华的救恩。在这一点上呢，雅各他就说了，第十八节，耶和华啊，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。雅各说过，但是道上的蛇，路上的毁，咬伤马蹄以后，就呼求耶和华，求他的赐拯救。今天啊，假如我们看见但的情况，也会呼喊说，主啊拯救我，主啊拯救我们脱离但，脱离偶像，并且脱离其他的敬拜中心，主啊拯救我们脱离蛇，脱离毁，主啊拯救我们脱离蛇咬。雅各他不单单祷告，他也呼求耶和华的名。这一节不是说我正在等候你的救恩，或者我将要等候你的救恩，乃是说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。雅各在这里好像是说，主啊，但这种情况除了你的救恩以外别无拯救，唯有你的救恩能够拯救我们脱离这种的伤害，这种的破坏。主啊，我已经等候你的救恩，主啊，我已经向你呼喊，我已经呼求你了，主啊，我们需要你的救恩。在历史上，许多的但已经成为设立偶像拦阻别人的蛇，我们的心因着这个缘故深感伤痛。1969年另外一个敬拜中心设立起来，许多青年人都受拦阻，许多马蹄被咬，许多青年的骑士坠落于后。对于这一种的情形，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呼求主，对主说，主啊，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。以往我们已经看见主的救恩，今天我们仍然看见他的救恩。我能够做见证，许多人已经得救，脱离了蛇的咬。我们已经看见，但首先是犹大的延续，基督得胜的延续，然后呢，但落到偶像的敬拜里。每当偶像的敬拜引进来，蛇就在这里了。在每一个偶像的背后都有邪灵，在每个偶像背后都有那个狡猾者在寻求人的敬拜。所以当偶像设立起来，但就成了蛇了。换句话说，因着但与偶像是一，他就成了撒旦。在这个可怕的坠落堕落以后，神的救恩来了。赞美主的救恩，历史证实这件事实，我们周围的事物和环境也证实这个事实。我们看见过堕落，看见过蛇进来的情况，但是我们也看见了主的救恩。哈利路亚，许多人得救了。主啊，我们向来等候你的救恩。关于但的第四个小点，就是他仍然为判断他民的支派之一。雅各预言但必定判断他的民做以色列的支派之一，这个带着祝福的预言指明雅各他担心但会被剪除。按照摩西的律法，设立偶像或者敬拜偶像的人必须要从民中剪除。在十二支派里面，但支派带进了偶像，所以按照律法，但应该不再成为支派。所以雅各他不愿意看见他的一个儿子被剪除，他就从爱信里面用预言来祝福他。雅各说，但仍为判断他民的支派，原因就是在这里。这个话特别是应验在属于但支派的参孙身上。雅各说，但必 判断他的名，做以色列支派之一。这个支派这个字，希伯来文首先是有支子的意思，然后呢，支派这个字有棒、有杖和有贵的意思。一个贵就是一个杖，表征权柄，所以支派的希伯来文其实就是贵的意思。每个支派就是一个贵，每个支派都有贵有权柄。十二个支派就是十二支贵，十二份的权力，十二份的权柄。那在参孙的时候，但的支派的确成了一支贵，有了参孙，但支派就有了权力，就是真正的权柄。所以这是雅各在第十六节关于但所预言的祝福的意思。雅各的话不仅是说但仍旧成为一个支派，雅各的话也是说但要成为贵，要成为权柄。那这些预言呢都已经应验了。关于但的支派还有第五个小点，就是但支派在历代志上和启示录里面被删去，但是在千年国里面仍然列为一支派。在历代志上第二到第九章神圣别的子民的记载里面，删去了但支派，没有提到但支派。历代志上第二章第二节提起但的名字，但是以下的记载呢却删去了但的支派。不但这样，启示录第七章的记载里面也没有提起但的支派。从神的子民的记载里面被删去是一件很严肃的事。我们在启示录三章五节看见这个警告，在那里告诉我们，凡得胜的名字必定不从生命册上被涂抹。这个就还是在要来的国度的时候，失败的信徒的名字要从生命的册上被涂抹。那这个意思不是说失败的信徒要灭亡，就好像但支派没有灭亡，但是呢因为但堕落了，与神的仇敌成为一，成了蛇，并且给神的子民带进了绊脚石，所以在历代志上和启示录就删去了但的名字。今天许多基督徒他们成了但，他们与撒旦成为一，带进了绊脚石，拦阻神的子民，但是呢他们好像不在意他们所做的，对这件事他们没有感觉。没错，神会赦免他们，但是在要来的国度时代，记载上会找不到他们的名字。会有一种的情况，就是他们的名字要被删去。虽然但运着他的邪恶在历代志上和启示录的记载里面被删去，但是呢因着他父亲的祝福，在千年国里面仍然成为一个支派。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一幅神怜悯的图画。我们不应该将但的记载仅仅当作历史来读，我们必须要将它看作我们基督徒经历的一个影儿，一个表号。可能我们是犹大的延续，基督得胜的延续，但是呢我们要谨慎，在得胜以后常常会有一个危机，就是我们的得着基督会叫我们骄傲，并叫我们孤立起来，使我们不愿意顺从别人。那在这样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设立另外一个敬拜中心，而因着这个缘故就与神的仇敌撒旦成为一，这个会使我们大受亏损。是的，我们不会灭亡，因为一旦我们得救了就永远得救，但是我们确实可能在某一段的时期，在某一种情况底下，在神的子民的记载中被删去了。好，这个但讲完了，现在我们来看加德。第一个小点，被敌军追逼，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。因着但的失败， 雅各就呼求耶和华，求神施拯救，主已经答应了这个呼求，所以在但以后就有加德做他的延续。创世纪49:19说，加德必被敌军追逼，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。在但身上我们看见失败，在加德身上我们却看见重获回来的胜利。你不要以为但和加德是分开的，或者加德与但是分开的，不是，他们是整体的一部分。但是借书于失败而追逼敌军脚跟的加德，却带着重获的胜利而来。第二点，被神扩张。申命记33:20说，使加德扩张的应当称颂。因着加德有了这种的胜利，他就被神扩张。在我们属灵的经历里面也是这样，一段时间以前我们可能是失败了，但是借着神的怜悯，借着一些圣徒的祷告，主的救恩就临到我们了，因着这个我们就重获胜利。那现在呢，我们不再是但了，我们是加德，就是追逼仇敌脚跟的人。借着这种的胜利，我们就被神扩张。我们许多人能够做见证，神是已经使我们扩张了。第三个小点，关于加德，是他铸如母狮，撕裂鲁物的棒背，连头顶也撕裂。在申命记33:20，他也是说加德铸如母狮，他撕裂棒背，连头顶也撕裂。但在这里呢，我们看见加德是母狮，加德不是在躺卧，加德乃是在居住。这个比犹大是恶狮要进步了。住好像母狮一样的这个加德，他撕裂了鲁物的棒背，连头顶也撕裂了。在摩西的四的语言，在摩西的四的语言里面，头顶啦、脑盖啦，这个都是指这个头颅。当然，这个颅不是动物，这个颅是人。加德他撕裂颅的棒背，连颅的头也撕裂了。这个意思是加德十分强壮，他不仅打败仇敌，并且把他撕裂，他甚至撕碎了他的头。这里的撕是描述撕裂仇敌到极点。我们是加德，我们把撒旦粉碎。申命记33的母狮不是在那里躺卧享受，乃是在居住，在定居，并且把仇敌撕碎。好像加德他能够说，仇敌你不要搅扰我，我要在这里安居，你搅扰我，我不光要撕裂你的棒背，也要撕裂你的头颅，以后就没有人再会看见你的模样了。关于加德，第四个点，为自己选择头一段美地。申命记第33:21说到加德说，他为自己选择头一段地，因为在那里有设立律法者的粪存留。得胜总是叫我们扩张，就是叫我们空间扩大。所以这一节说到加德为自己选择头一段地。多年以来我没有办法领会这件事，照着旧约的历史，头一段地是指什么呢？是指约旦河东的头一段美地。这个十二支派在他们的行程当中，首先进入在约旦河东岸的这一段地。流便、加德、马拿西的半个支派，他们 科木这一段的肥美之地就求摩西赐给他们。虽然摩西同意了，但是摩西嘱咐他们，在弟兄们还没有得着他们的一份土地的以前，他们不可以留在那里享受美地。所以摩西嘱咐他们为其余的地征战，以后呢，他们要公平分地。假如这两个半支派留在约旦河东边，不继续为着其余的地来征战，那么他们就不公平了。所以加德为自己选择头一段地，在哪里有设立律法者的份存留。这个指出摩西这位设立律法者是埋葬在加德的地。关于加德第五个小点，就是与百姓的首领同来，施行耶和华的公义和耶和华与以色列所立的典章。这个生命记第33章21节也说，他与百姓的首领同来，他施行耶和华的公义和耶和华与以色列所立的典章。加德他与百姓的首领同来，取得其余的美地，在分地的事上施行耶和华的公义和耶和华与以色列所立的典章。但的失败就是他的骄傲，当他得着更多的土地的时候，他就骄傲起来，设立另外一个敬拜中心，他不顾他的弟兄。在你属灵的经历里面，当你得着更多的土地，得着更多的基督的时候，你必须要提防骄傲，绝对不要设立另外一个敬拜中心，反而你必须要顾到你的弟兄。你不要说我已经得胜了，我得着了更多的土地，更多的基督了，我不管别人，我要留在这里来享受我的得胜。你假如这样做，你就会失败。就是你得着了土地，你仍然需要借力往前，顾到弟兄们的需要。你已经得着你的那一份了，但是弟兄们的份如何呢？你必须要征战，取得其余的地，叫众弟兄都能够得着他们的份，享受你的一份土地，而不帮助弟兄们得着他们的一份。这个在圣经里面说是不公平的，这个不是施行神的公义。你必须要与其他的首领继续为着其余的地征战，然后众弟兄都要得着一份。你这样做就是施行耶和华的公义，并且遵守他与以色列所立的典章。加德啊，他有许多的优点，他恢复得胜，他被扩张，他试睡仇敌。不但如此，他虽然为自己选择了一段地，但是他没有享受这个地，一直等到他帮助弟兄们得着他们的份以后，他和他们继续的征战，直到每一个人都得着一份。这个是施行耶和华的公义和耶和华与以色列所立的典章。我再说，但是警告我们不要骄傲，不要独立，也不要设立另外一个敬拜中心。而加德呢，是帮助我们知道，甚至在我们的已经得胜里面，已经扩张以后，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弟兄们，我们不应该安息于我们的份，一直等到我们帮助弟兄们得着他们的份为止。赢得属灵的胜利，得着基督，这些都是很美妙的，但是你要提防骄傲，你可能会设立分开的敬拜中心，忽略了你的弟兄。你绝对不要这样做，不要享受你所得的份，只等到你帮助弟兄们赢得他们的份为止。不要骄傲，也不要忘记弟兄们。你听见这个话，对我们众人都应该是一个帮助。现在我们就知道，得着基督的胜利以后，我们应该做什么。我们不应该设立另外一个中心，我们应该顾到我们的弟兄们，为他们的份来征战。 好，下面一个就是亚瑟。关于亚瑟，第一个点就是肥美的粮食，君王的美味。加德以后呢，就是亚瑟。这里的次序的确是在神的默示底下，在创世纪49章第20节说，亚瑟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，且出君王的美味。亚瑟的粮食是肥美的，也就是说他的食物是丰富的。当我们有基督的胜利，并且在我们享受自己的份以前帮助弟兄们得着他们的份，那我们就能够有丰富的食物。这丰富的食物甚至成了君王的美味，君王的食物。这不是为着平民的食物，乃是为着君王，为着王家的食物。我们在得胜的生活里面所享受的不仅仅是普通的食物，更是君王的美味。没有人能够否认教会生活里面的食物是丰富的。事实上，这个食物之所以如此丰富，成了君王的美味。我们不光是狮子之家，也是王家，我们是君王之家，我们的食物是君王的食物。我们在这些生命读经的信息里面所吃的，正是君王的美味。关于亚瑟的第二个点，就是比众子更蒙福，在弟兄中最蒙恩惠。申命记33章24节说，亚瑟比众子更蒙福，愿他在弟兄中蒙恩惠。你可能会稀奇，亚瑟怎么会比犹大或者约瑟更蒙福呢？在这里说亚瑟比众子更蒙福，他的意思就是在食物和矿物的丰富上更蒙福。关于亚瑟第三个点，就是把脚沾在油中。申命记33章24节也说，可以把脚沾在油中。犹大他要在葡萄酒中洗衣服，那这里呢，亚瑟要把脚沾在油中。启示录6章6节说，油和酒不可糟蹋。在饥荒的时候，油和酒都是很缺乏的。毫无疑问，这里的油就是橄榄油，叫做历史和地理。这段美地有许多橄榄树，因着这个缘故，这里的油是很丰富的。亚瑟要把脚沾在油中，这个事实就指明，就着食物而论，它比其他所有的支派更丰富。关于亚瑟第四个点，在他的鞋下有铁和铜。申命记第33章25节说，在你的鞋底下有铁和铜。铁和铜是为着征战和建造，油是为着滋养的食物，但是铁和铜呢，是为着征战并且建造国度的材料。因为亚瑟是这样的丰富，在食物上和矿物上是最蒙恩惠，所以他比其他的支派更蒙福。他有食物做织物做滋养，他也有矿物做武器和建造的材料。下面关于亚瑟第五个点，他的日子如何，他的安息也必如何。申命记33章25节也说，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安息也必如何。这里翻着安息，这个希伯来文不是普通的字，这个字很难翻译。它的意思啊，就是安全、稳妥、力量、平安、宁静。这个是指一个悠闲的生活，丰足的生活。 无需忧虑，无需匆忙的生活。所以亚瑟要有悠闲的生活，平安稳妥，保证丰足的生活。这个意思就是在他在一生中一无所缺，他会有丰富的食物作为滋养，有武器为着防卫，并且有材料为着建造，没有缺乏，却是有丰足，有安息，有平安，有悠闲，他会一直享受生活。除非你是已经进入了这个阶段的属灵生活，不然的话你不会领会我说的是什么。但是呢，却有这样的一个阶段，你假如还没有达到，我就鼓励你往前去，有一天你要来到这样的境界。在这个范围里面，你无需积蓄，无需匆忙，在这里有安全，有稳妥，有平安，在这里一无所缺。我们有食物，有武器，有材料。当你达到这个阶段的时候，你就不需要为明天忧虑或者操心，并且你一无挂虑。你在食物的丰富，还有在坚固的铁和铜上，你都有恒久的安息。至少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已经达到了这一点，这个就是生命的成熟。好，最后一个就是关于拿弗他利。关于拿弗他利的第一点，就是被释放的母鹿。创世纪49:21说，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，紧接着亚瑟就是拿弗他利。拿弗他利不是小狮子，他也不是母狮，他是母鹿，叫做希伯来原文22:22的题目是说到朝鹿，这个就指明在22:22复活的基督就是一头被释放的母鹿。在拿弗他利身上不仅有得胜的基督做狮子，也有复活的基督做释放的母鹿，跳跃在山顶上，没有什么能够拦阻他，也没有人需要为他铺路，他是复活的母鹿。因为他在复活里，所以他就能够跳跃在高山之上。第二个关于拿弗他利的小点是他出佳美的言语。创世纪第49:21也说他出佳美的言语。第49复活的母鹿就相当于马太28复活的主。马太28首先启示基督已经复活了，然后呢，他告诉我们，当门徒聚集到他那里，他就嘱咐他们说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无论是什么都教训他们遵守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就是出佳美的言语。在复活里面我们能够出佳美的言语，这个就是在复活里生命的成熟。假如我们要为基督说出佳美的言语，那我们就必须要在复活里。当我们在复活里的时候，我们就很容易为主说出佳美的言语。关于拿弗他利第三个小点，就是主兼恩惠满得耶和华的福。申命记33:23说，拿弗他利啊，你主沾恩惠满得耶和华的福。这里我们看见拿弗他利，他的主就是脚沾了恩惠，旧约的恩惠就等于新约的恩典，所以拿弗他利的主他沾了恩典。当我们在复活里面说佳美的言语的时候，我们也是主沾着恩典的。常常我在说话的时候，我是主沾恩典，主沾恩惠。这一节也是说拿弗他利是满得耶和华的福， 他是足沾恩典，满得祝福。这个就是在复活里得胜并且成熟的生命。当我们为基督说话，滋养别人，这样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就足沾恩典，满得祝福。关于拿弗他利，最后一点就是得海和南方为业。生命记33:23也说，可以得海和南方为业。在复活里说佳美的言语，足沾恩惠，满得祝福，那个结果是什么呢？那结果就是得西方和南方为业。拿弗他利得着西方，就是得着地中海。地中海在拿弗他利那段美地之西，所以有一些的译本将这一节的海翻作西方。事实上呢，这个西方就是指着海，因为海呢是在美地的西面。南方呢，这个词呢就表征陆地。海或者西方是表征外邦的世界，南方陆地就是表征犹太的世界。所以得着海，得着陆地，这个意思就是得着外邦世界和犹太世界。换一句话说，拿弗他利要得着全地。假如我们要取得全地，我们必须要从流便开始，经过西面、利未、犹大、西布伦、以撒加、但、加德和亚瑟，一直等到我们来到拿弗他利。当我们成了拿弗他利的时候，我们就得着了西方和南方，就是得着了海和陆地。那我们就有资格并且得着加利来取得全地，何等的美妙。当我们成了拿弗他利的时候，就很容易取得全地，因为我们在复活里说出佳美的言语，并且我们的足头沾恩惠，满得祝福。所以我们就预备好要得着海和陆地，就是外邦世界和犹太世界，我们已经预备好要取得全地。